一位是李思伟弟兄，一位是李弟兄的太太史希珍姊妹，他们两位都是在台北会幕堂长大的，现在都在洛杉矶，李弟兄在洛杉矶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做事，他的太太也是在洛杉矶工作，他们都很忙，他们抽空啊到亚特兰大来看我跟我瑞瑞，也是来访问我们的教会。史希珍姊妹也跟我们中间的水修女姊妹跟金娜娜姊妹在台北是大专同学的。在我们讲到以前，我想先请李弟兄做一个见证，他在洛杉矶华人宣道会做知事，就是负责建堂的一部分，他要跟我们讲到他们教会啊最近怎么买到一个礼拜堂。当然两个地方情况不同，两个教会也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听他的见证啊作为我们建堂的一个参考。我们就请李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短简的一个见证。
先代表罗省华人宣道会在这里向Atlanta 的弟兄姊妹问安。我跟这个教会有私人上面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平常很留意你们在这里的动态，我们也常常在祷告里面也彼此纪念。我在这里用很短的时间做一个见证，就是最近我们买了这个礼拜堂的事情。我想昨天晚上我碰到一对夫妇，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他们才来这里十个月左右，他们是从那个教会来的。那么我们今天买的这个礼拜堂就是他们在洛杉矶聚会的那个礼拜堂。那么我应该从13年前讲起，但是我会跳过去我也在这里等待接受主日崇拜的讲道。我们13年前到去年为止，一共有12个年头里面，我们一直有这个建堂的奉献。这个教会今年13周年纪念，我们一共筹了6万块钱，有12年里面我们筹了6万块钱，一直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拿了6万块钱，有太多的意见，有人说在礼拜堂隔壁买这个房子，因为这里可以涨价，有人说不行，这里环境不好，那么有人说买地，有人说甚至我们到投资的公司去把这个投资，那么更有人有更天真的想法，说现在洛杉矶做很多这个叫做黄金的买卖啊，那么你可以把6万块给他们，明年说不定变成12万块，但是我说是不是也可能变成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决定，因为有太多的决定。那么在去年我们经过祷告以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仍然照这样子的进度的话，再过一个12年我们才有12万块，那么我们永远可能买一个2房1厅的房子都买不到在洛杉矶。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讨论，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啊，有人认为说等我们有够的钱我们再做事，有人说我们现在就做。所以在我们决定要买这个礼拜堂以前，我们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一起祷告。很奇妙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工，把我们的意见就分解就化解没有了。等到我们决定要去买这个国语浸信会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他们现在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要63万，他们跟房地产报的价钱是要卖75万，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住在附近，所以我们以后去他们会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的执事会决定用63万的价钱卖给我们。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教会现在有140个会友，其中有1/5好像我这个年纪大概30到40岁左右，仍然在社会上有工作，有一个工作的。那么我们有1/5的弟兄姊妹是年长的，大概在 55岁到70岁之间。我们也有2/5的弟兄姊妹是仍然在读书的，所以我们的教会事实上不要讲63万，就是33万，我们也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数目以后，我们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在6个月，今年的1月到今年的6月里面，我们登出来，我们说可不可以我们有一个10万块钱的任限。当我们决定这10万块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实在受很大的试探，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可以得到这么多钱。但是很奇妙的，感谢神，我们登出来以后，我们的任限，我们收到的总数是超过10万块，这个任限的总数。经过6个月以后，中间有些人离开了，但是我们有差不多94000块钱的实际的任限拿到。那么我们拿到这个钱以后，我们还是差得太远。我们的建堂委员会有这样的意向，认为说既然是主给我们开这条路，那么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有7位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的家拿出来。我们在银行国泰银行，你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国人的开的华侨开的银行，他的董事长是基督徒。那么我们有7个弟兄姊妹把自己的房子放在银行抵押，然后我们有第2笔款另外的25万，所以我们就有40几万，我们就交给这个国语经营会。所以感谢神，我们在10月30号我们要第一次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一回去以后马上要换上牛仔裤，要跟他们一起油漆粉刷，所以我们要用3个礼拜的时间油漆粉刷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第4个礼拜我们开始在那里聚会。我愿意在各位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当我们在这样艰苦的时候，我们筹这个63万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经过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我们就完全用同样的步伐去做这件事。所以神就祝福我们，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临来了以前，我愿意做一个最新的见证。我们的教会需要一个grand piano， 这个大概要几千块钱。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这么紧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有这么豪华的一个钢琴。但是当我们登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人愿意为教会奉献一个钢琴或者是一套音响的设备，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列出来。但是我们只登了1个礼拜，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填满了每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就是那些人，他们在没有办法里面把那个奉献写上去的人，仍然是那些人，并不是换了任何的人。所以我看到那个名单，我非常的感动，而且对我个人有很大的激励。我相信神在以后更会祝福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因为我们至少还可以发展到3-4倍的人数，如果我们新买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也盼望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祝福里面，你们能够在早日买到一个更适合属于你们的一个神的殿。谢谢。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讲到一个追求长进的基督徒有3处必经之地，就说一个渴慕追求有长进的弟兄姊妹，神要叫他经过3个地方。这3个地方刚刚开始经过是痛苦的，是可怕的，是人不愿意的。但是感谢主，圣经说不是将我们停留在这3个地方，乃是经过。所谓经过，就是说是动态的，时间不是太长。以通过以后可怕就变成可爱，不好就变成好，痛苦就变成荣耀。我们根据圣经的次序，我们来看，请先看第一个必经之地，诗篇84篇第6节，旧约七百二十篇 旧约720面，诗篇84篇第六节，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他们经过柳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父盖满了全谷。这里说到一个追求长进的一个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神说时间已经到了，要叫他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叫做流泪谷，是流泪的，不但是流泪啊，这个泪啊好像成为两山之间的一个湖，一个水塘，所以叫做流泪谷。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从母腹里出生一直到死没有流过泪，恐怕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找不到。倒是有很多的人，也可以说每一个人从母腹里出生第一件事情是哭，离开世界呀，最后一件事是哭。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婴儿从母腹里生出来，医生把他倒过来，来打他，一打他就哈哈哈的笑。如果有这样的事啊，恐怕医生都会发神经病。他一定是哭，而且还有眼泪。也没有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大笑，没有，也是哭，也是眼中流泪。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单独个人流泪的亲身经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哭呢，为什么我们会流泪呢，不外乎悲哀、痛苦、伤心，不外乎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追求长进了，到了一个地步，神说时间够了，我要叫你遭遇到很多悲哀的事，要叫你遭遇到很多痛苦的事，要叫你遭遇到很多伤心的事情，然后叫你通过经过这个流泪谷，那么情况就变了，神就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所谓泉源之地啊，就说有一个水流，这个水流啊是不断的，一直就是流，不会干，不会断的。这个代表什么？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常常把江河、把泉源拿来预表生命。你知道，生命是不能断的，生命就好像江河跟泉源一样，是源源不绝的在流。你看，圣经，你从中文圣经来看啊，整本圣经常常讲到喝的事情，好像我们应该为主而喝，为主而死。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而喝。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圣经常常讲到火的事情，什么是火呢？生命。假定这个人死了，就不叫做火人，他就叫做死人。那么火是生命的表露，你就知道你我今天还活在肉身里，还有肉身的生命。很多事情跟江火泉源一样，是源源不绝的，不断的，好像呼吸，好像心脏跳动，好像脑波，好像思想，好像感情，好像里面很多有形无形的一些循环的事情，都是不断的。如果什么时候心脏对我说，陈牧师，我也对得起你了，你54年以前从母腹里生出来，我就开始跳，我跳到现在跳了54年，从来没有休过假，我现在要自动放假五分钟了。弟兄姊妹，假定他能够这样做，我就死了。他不能，他不能够停的，这个就叫做生命。所以泉源江湖常常是代表生命的这个流动， 生命的这个频率不断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要经过流泪沽，我们才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源流里面了啊，真感觉到这是一个生命的能力。我是活在神无穷生命的大能的潮流里，我们才能够有这种体会。不但这样，你读到整本圣经呢，你看见历世历代很多书神的人都是流泪的人，我们难免里面就会打个问号，这些人恐怕心理不健康，这些人恐怕精神不正常，有什么泪好流呢？流什么泪呢？你看在旧约里面很多先知是流泪的先知，但是最有名的是耶利米，因为他写的耶利米哀歌是流着眼泪写的，他说巴不得我的眼泪啊，好像江河一样的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亡了不仅仅是国家亡了，那个书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犯罪得罪神，刚硬不悔改，神就在一段时间把他们丢弃了，他们就不再属神了，神一丢弃，撒旦就抓住他们，就只属撒旦的这是一个好大的痛苦，这是一个好大的悲哀，在灵性没有死的人啊，这是一个好伤心的事。所以他就是流泪的先知。你读到新约有一个使徒，我们可以说他是流泪的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这个火边告别的时候啊，他怎么说？你们当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我们说这个人恐怕是精神不健康，三年之久，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白天不住的流泪，你哪里有那么多眼泪的流？弟兄姊妹，真的是保罗心理不正常吗？还是说你我不正常？我们就看他不正常，其实他是正常，是我们不正常。他是不是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是好的，还是说是反常？我们说是正常。他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那个悲哀的事、伤心的事、叫他痛苦的事实在太多。大体上说，不幸的人太多了，很多的人一生就是背向着神，闭着眼睛，全力向着地狱冲，一直就是到那个边缘地方掉下去，永远灭亡。这是圣经的道理，保罗相信，所以保罗看见了真感觉到真是痛苦，真是悲哀。不但这样，也看见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信了，但是不爱主，他们的爱是放在世界的，对主冰冷的。保罗看见了，真是痛苦，真是伤心，真是悲哀。所以保罗三年不住的流泪是正常。你再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一读四福音，耶稣的传记，四福音里面只讲到耶稣欢乐，但是那个欢乐的来源跟你我的欢乐来源不一样。他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但是四福音呢，从来没有一次记载耶稣大笑，哈哈大笑，笑得肚子都痛了，没有。但是三次记载耶稣哀哭，有一次快要走到耶路撒冷，我们中文圣经在路加福音，耶稣看见圣城，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你去读参考书，中文翻的哀哭，原文的意思还更强。耶稣看见圣城，就为耶路撒冷痛哭，这是他一次哭。第二次在拉撒路的坟墓门口， 他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前，圣经说耶稣哭了，哭了。而第三次在克西马医院里面啊，他里面的神性跟人性啊交战，他的人性呢、啊、是要逃避十字架的，不要这个苦悲临到他，但是他里面的神性是愿意钉十字架，完成救恩，叫万人因着相信能够得救。所以就在克西马医院里面了、啊，里面了、啊、两种性情，矛盾冲突征战，耶稣就祷告就哭。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医院的哭，他说他的这一个汗呐、啊，跌在地上啊，好像大的血点一样，很痛苦，是一种好像生死挣扎的一种祷告，一种痛苦。你就看见。连神自己要道成肉身在地上做人，都是一个哀哭的人。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走灭亡的路。你说这个事情值得我们笑吗？我们不会有悲伤吗？不会感觉到痛苦吗？我们的心不会感觉到伤心吗？世人都犯了罪，都在走那个灭亡的路，只有很少数的人回头悔改。在很少数悔改的人里面了，绝大多数的人悔改得救了，但是心向着神冰冷，不爱他。我们都知道根据圣经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的心应该跟神的心一样的，神的心高兴他就高兴，神的心悲哀他就悲哀，能够跟神起共鸣作用的。我们说直到今天神的心仍然是悲哀的，因为得救的人是少数，爱主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有的时候神就看我们没有跟他的心有共鸣作用，我们可能经济情况稍稍改善一点，事业上稍有成就，我们就大大的喜欢，而且有的时候就狂欢。神说，如果我要怜悯你，我要叫你经过逼荆之地，什么地方流泪哭，你就会有痛苦，你就会有悲伤，你就会遭遇到叫你伤心的事情，那么你就开始就流泪了。但是感谢主，这个泪流泪哭不是叫我们停在里面的，乃是叫我们一个动态经过的，经过以后啊，神就让这个流泪哭变成泉源之地，就是那个源源不绝的生命了、你就能够得到供应，你就有丰盛的生命。而且下面说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个谷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是流泪的，但是通过以后啊，这个流泪谷就变成泉源之地，就变成秋雨之福。什么叫做秋雨？秋天是紧接着夏天来的，在夏天呢，太阳的温度很高，地上的植物被它这个蒸烤的差不多都要干焦了，就好像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地一样的。那么等到夏天慢慢过去了，秋天来了，开始有秋雨，这个秋雨可以称为即时雨，就说时间是很好的，因为农作物植物经过长期夏天高温的这个晒烤，没有秋雨的话就枯干了，就死了。但是经过这个四季的这个转动，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来了，秋雨就降临，秋雨就让那个地上很多枯干快要死的那种植物就得到滋润，那么就开始恢复，就开始再有生命的这种梦盛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说明经过流泪谷啊，就得到神的祝福， 就得到神的怜悯，神就把他把一个痛苦就变成一个祝福。我们这种解释啊，是按照我们这种圣经中文版面的这种翻译翻的流泪姑。如果你去看参考书，你去看现代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在这里不是翻的流泪姑，它是另外一个意思翻译。他说他们经过干旱之地，干旱之地神就叫这地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夫盖满了全地那是照着原文之语的流泪姑应该翻作干旱之地弟兄姊妹，我们照着这样照着原文之语来解释我们说比较更有深度什么叫做干旱之地，就是说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水了，完全是枯干的。如果神不从天上降水，这个地方干旱就注定了，干旱的下面就是死亡，死亡就是注定的为什么神看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要教我们经过干旱之地，弟兄姊妹，你我都有这样亲身的经验我们刚刚信主，刚刚蒙恩得救，好像跟主之间呢有一段非常亲密非常和谐的这个蜜月时间我们在这种蜜月期间里面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信主真好，不但感觉到我们信主真好，我们慢慢也感觉到我这个基督徒真好，我很爱主，我对人呢是越来越有爱心，我的脾气是越来越好，我的诚实是越来越可靠我在各方面呢都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差不多在两三年了，大概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完全人，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欣赏，我们就不知道圣经说我们刚刚信主那一段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靠不住的那个好，是我们里面老亚当旧生命呢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呢，还没有经过变化的，没有经过初旧更新的变化的。我就看过不少的弟兄姊妹，包括20多年前我刚刚信主也不例外，好多弟兄姊妹信主一两年了就去传福音就去劝人归主，都是好的，但是不够有深度，他就很可能就跟别人做见证了。怎么做见证呢？你看我信了主以后啊，现在什么坏事都不做了，我差不多要达到圣人一样了，我真是很好，什么罪都不能够引诱我，什么苦难都打我不倒，我信主到现在3年从来没有跌倒过，他就敢讲。你不能怪他，因为他还没有经过干旱之地，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他还有很多自己感觉到好的地方真是好到你说耶稣啊你真是很幸福，在这个时代你找到我这样能做基督徒，你真是有眼光，因为我实在是一个罪人中间相当好的人，可塑性很大的，很能够派用场的。神说不行，这样的麻木，这样的幼稚是经过以后就到了一个关，这个关后面一步干旱之地。什么是干旱之地呢？真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受到很多试探，受到很多引诱我们就倒，再倒，再倒，倒得一败涂地，真是倒得没有脸见江东父老。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干旱之地了，原来我这个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物所事，以物所知，以物所有，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前以为聪明，以为我的脑筋灵活，以为我的计谋很有用，但是在现在全部垮了，全部失败了，完全退回来了，完全碰壁了。我们说神了，原来我才是一个以物所知的人，以物所事的人，以物所有的人，我是什么请原谅我的英文讲的不标准，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 弟兄姊妹，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有一点颓丧了。我怎么办呢？你不要怕，这是你经过的，你必经过干旱之地，我什么都没有。我原来从前欣赏的那些好，我现在知道都不靠不住的，那个动机都不纯的，我的做法都不是圣经原则的。我做好以后，我也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都是把荣耀抓在自己身上。我们就否定自己到了一个地步，我真是在干旱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好的开始，因为你必须到干旱之地，你真要看见了，我是一无所事，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欣赏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没有经过干旱之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顶多25%，还有5%好多好多我们没有用的，就是25%支取支取，因为我们认为我相当不错，我这个人虽然不好，比多数人还好，我的脾气很坏，但是跟别人比较还算相当不错的。所以救恩在我们身上啊，还没有发挥100%的效果，我们有一些旧的保留。感谢主，他说你要长进吗？要叫你经过这个干旱之地，然后经过以后啊，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就真的出旧更新，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就成为泉源之地，就有秋雨之夫盖满全地。所以第二种叫做原文之语是干旱之地啊，这个意思就更清楚。这是第一个必经之地。我想到在台湾听韩伟弟兄讲到，好像在我们这里夏令会，他也提到这个司机的故事。他说10到20年前他在美国东部念书，他就参加一个华人教会，好像也是当时这个华人教会里面两个长老里面的一个长老。有一次这个华人教会啊要开这个夏令会的筹备会，他们中间有一个同工，也是台湾来的一个弟兄，一面在神学院念书，一面参加这个华人教会服事，他也参加这个夏令会的筹备会。大家就讲到邀请讲员，有人说请台北什么人，有人说请新加坡哪个牧师，有人说请香港哪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这个念神学院的弟兄就听来听去啊，没有人说请他讲道，他就很不高兴，他就在这个筹备会里面集体发挥，大发脾气，因为没有说请他讲道。发了脾气以后啊，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森林责备他说，你在念神学，神学都没有逼你，你就认为聚会一定要请你讲道，别人不请你讲道你就认为受委屈，你就会生气，你就会借题发挥发怒，说话伤人。他很受到圣灵的这种感动啊，叫他为这件罪自己责备自己，责备到他就自己关起门来在神面前悔改祷告，哭哭到一个地步，他一张大的手帕都湿了，湿透了。然后他就去跟筹备会道歉，认罪。以后他毕业以后啊，他的这个家里面呢、用这个玻璃框装了两个东西，一张是神学院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哭过湿过干过的那张手帕。他说那个手帕啊，比那个毕业证书的价值更大。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经过刘瑞姑，神就叫他得到泉源之地，叫他得到秋雨之夫。所以基督徒的眼泪啊是必须的，我们并不是自己用人工制造眼泪，不是这样。假定你的心在主面前是正常的，圣灵会感动你。好像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为着这个时代你应该流泪，为着你的同胞你应该流泪， 我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过分啊，为着我们身临其境的美国也应该流泪，为着你自己不幸的家人也应该流泪，为着我们自己的罪也应该流泪。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啊，眼睛干燥啊，干燥到要用自来水浇进去，我们没有泪了。而且科学家告诉我们，眼泪是最好的眼药，但是这种先天最好的眼药在现代人的眼睛中很少，在现代基督徒的眼中很少。我们都是眼睛干燥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感动，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跟神引起共鸣，我们整天欣赏就是我的房子，我的事业，我的高薪。就算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教会啊，我们欣赏都是说感谢主，聚会人又多了。你去看那个奉献统计数字，我们的金钱奉献都是上升的，从来没有下降过的，都是这些东西。或者都是说我们的礼拜堂越来越大了，我们本来没有冷气，现在有冷气了，都是这些东西。从来我们的心没有跟神站在一致，看神的心怎样，他悲不悲哀，他有没有流泪？没有，我们是给他背道而驰的。所以流泪哭是追求长进的必经之地。如果因我今天还有很多自我欣赏以至于自我保留抓得紧紧的弟兄姊妹，要求主让我们经过干旱之地，让我知道我这个人一无是处，重新来过，重新装备，我的老我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在神看了都是不好的，坏的是坏的，好的也是坏的，因为动机都不纯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第二，必经之地，诗篇66篇12节，诗篇66篇12节，在旧约704面，请你看你的圣经，以免听我读。你使人坐车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是追求长进的弟兄姊妹，神要领他经过的第二个必经之地。什么地？我们念的第二处圣经，水火。我们这种版本是翻的水火，你去看现代本的中文翻译啊，是说你使人坐车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洪水烈火，还不是水火，是洪水，是烈火。这是第二个必经之地。弟兄姊妹，水火代表什么？洪水烈火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打击。而且这种打击啊，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从哪里来。他说他是一种做事的人啊，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他说神啊，一使人坐车砸过我们的头，是从人来的，那种反对我们的人，那种抵挡我们的人，就好像我们被他打倒了，打倒还不甘心，他还要用马拉的那种铁做的车，用轮子从我们头上砸过。这是说这种洪水，这种烈火的打击是从人来的。为什么要说从这个头上砸过呢？就是说让你的思想受折磨，让你的思想受打击，让你的思想深感痛苦。这是我们追求长进神使用的一个方法，叫我们要经过这个烈火，要经过洪水之地。我们讲到一点，经过烈火，经过洪水。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有洪水？很可能洪水把什么东西都冲走。如果一个东西泡在水里太久，它不但变形，它也变质，它的质都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吃的那种药啊，不能够受潮的，受了潮它里面变质了，很可能就有毒。所以经过洪水是让我们的形改变了，有时候质都改变了，但是神说还不够，经过洪水以后还要经过烈火。经过烈火，什么东西丢在火里也是先是形变， 然后的质变，就比洪水的变了，变得更多，变得更有深度。这是我们要追求长进的，神要叫我们经过的必经之地，就是说从人来的一种打击，打击我这个人，让我的老我更多的死掉，让耶稣在我身上啊更多的增加，不但是形式上的，而真的是制度变了，我们的生命啊是初旧更新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神看都是算数的。这就是洪水烈火的从人来的一种打击，将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初旧更新的改变。很多时候你我都有这种亲身经验了，我们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有一点改变，弟兄姊妹，仅仅是外面的形式改变，好像从前了，我们在外面都显出很骄傲，现在的外面不了，我们外面呢，给别人呢，打招呼问安，给别人表示很友善，这个错不错？不错。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好的改变是外貌的，心里面呢一样的刚硬，一样的骄傲，一样的自私，没有变。这种变呢不是神要的，这种变是人在社会上讲修身养性的变。神要的变是从内心开始变，先有生命的改变，然后有心意的改变，然后有外面呢，态度言语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常常要经过洪水，常常要经过烈火，不但让你的形改变，让你的知都要变。虽然刚刚临到洪水，临到烈火，我们是惧怕的，我们是感觉痛苦的，我们是抱怨的，我们是想逃避的，但是神让你经过以后啊，怎么样，你就达到丰富之地。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讲的有名的一节圣经，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有的解经的人说这节圣经呢，是代表基督徒追求长进的几个过程，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我们相信他，他就把永生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生命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仅仅得生命是得救，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你才能够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敢说我是得胜的基督徒吗？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得胜。我们为什么没有得胜？我们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没有经过洪水烈火的这个过程，经过以后啊，就得到丰盛的生命，就达到丰富的地步。不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功效啊，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就把它缩小一点啊，就单说讲台，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在讲台上的讲道见证啊，没有达到丰盛的地步，所以对人的影响不大，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命经过烈火，经过洪水，然后达到丰盛的地步，然后你的讲台哦就开始丰盛，不在乎言辞，不在乎内容，不在乎态度，乃是满有圣灵的能力，你真的就可以看见了那些这个好像感恩夫人的经历，好像宋尚杰博士的经历，三言两语人就流泪了，人就悔改了。因我今天传福音了，那种学术性的，那种理论性的分析，分析再分析，那个老太太动都不动，你讲讲讲再讲，讲到那个老先生说我不知道你讲的什么，不是我们讲错了，弟兄姊妹，我们的能力不够。能力从哪里来？你有肉体的就知道，成年人的能力一定比婴孩大，所以生命不丰盛了，我们的能力就不够。你看见少数很成熟很老练，生命达到丰盛地步的弟兄姊妹，他们去做见证，他们去传福音，或者他们跟别人祷告，三言两语效果就出来了。
个生狗燃吗？不生狗燃，因为它经过烈火，它经过洪水。在台北有一位传道弟兄，早几年跟我非常接近，这个弟兄也是奉献，也是追求，也是服侍，好像啊长进不大，不是说没有长进，长进总是说很缓慢，很不明显。一直等到他寻找婚姻对象，他就跟同一个传道单位的与同工这个弟兄认为，好像是神的感动，他很渴慕这个女同工，说他终身配偶。他也说经过祷告以后，这个女同工好像有一些对他言行态度的表现了，好像是对方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就请这个苏联团体的这个主管帮他去问这个姊妹，这个领袖就去问，问了以后这个姊妹说没有啊，我对他从来没有什么意思啊，恐怕是他幻想啊，我对任何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啊，我从来没有弹钢琴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将来计划，我没有问过他。这个主管也说，他说常常大家上班下班等交通车，他说这个弟兄一上车一在车里面就对他笑，这个姊妹说我不笑要我哭啊，我看见任何人都笑嘛，那就证明是他单方面的。这个主管就来告诉这个弟兄，当然这样的事你我年轻时候都有经验啊，那个打击之大呀，那真是比天垮下来还大，吃饭也没有味道了，晚上也不能睡了，平常喜欢穿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穿，有一段时间脸都不修了，满脸胡须，很狼狈。但是感谢主，他经过这段时间然后再恢复，一下突飞猛进，他就说那个三个人感情受到打击的痛苦比他念三年神学院长进还大。为什么？他经过洪水，他经过烈火，神让他达到丰富之地，这是第二个要长进必经之地。我们看最后第三，诗篇23篇第四节，有名的诗篇23篇第四节，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旧约673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我们追求长进的，神要叫我们经过第三个必经之地，就是有名的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这节圣经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引用，在什么时候引用？在我们今生遭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有交通意外，或者是一场重病，或者意外受伤，或者经济破产，或者事业突然一败涂地，我们常常喜欢应用在今生的危险上。不错，可以用在今生的危险上，因为人的今生多灾多难，不像年轻人幻想啊，人的今生呢、是多姿多彩的。等你年龄大到一个地步，多姿多彩，你就主动把它改成多灾多难。实在灾难很多，有重病，有意外，有伤害，有经济上的危机，还有人际关系的，好朋友突然误会了，给你成仇，很可能你的心、你的感情、你的思想。都在这些今生危险里面了，你通过死荫的幽谷，当你通过你是惧怕的，但是你把它通过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了神与我同在。有时候不是在通过以后，正在通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真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了多次的应许我们，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于他应许到什么地步，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时间就长到这个地步，到世界的末了我都与你同在。再说聚会吧，我们都讲过耶稣 开出来他要与聚会同在的条件了，不高，奉他的名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平时主的同在啊，口里是讲，心里也承认，但是总感觉到这个道理很玄虚。主的同在在哪里呢？我都讲过，有一次我教儿童主日学的娃娃班，我也是从主日学老师出身的，我就问那些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孩，我说今天是复活节，耶稣的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肉身升天，小朋友今天耶稣在哪里？大家说在天上。我说对，不错，在天上。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出了在天上还在哪里？大家就不知道了。有一个姓侯的小女孩坐在前面，她就说老师耶稣也在我们心里。我说对，耶稣也坐在我们心里。这样一说，那些小孩就这样摸，在哪里呢？他老师在哪里呢？我摸不着。所以弟兄姊妹，主住在我们心里，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教会同在，我们都相信，我们口里都承认，但是没有经验到他的同在就是一句话。如果到这个地步，主说第三个必经之地要叫你经过，你就遭遇到危险了，或者是一个政权压迫要抓你，不但有监牢之灾，甚至于会丧命，或者就是一群人逼迫你，很严重的逼迫你，或者你的经济情况啊达到破产的地步，或者你就生一场重病，甚至于医生都宣告啊危险期到了。这个时候主的同在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神与我同在。在我们这里做过不止一次见证的韩婆婆，她在台湾对大专学生讲道，大陆政权改变了，她没有马上出来，她还在上海有两年。那么那个政权的人呢、啊、就常叫她去报道，叫她登记，不但这样，她走到哪里她都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他们说她是美国间谍，随时会抓，抓了以后后果怎样不知道，最好就是驱逐出境，但是不一定，也许关在什么地方就关死在里。他说他那段时间呢、啊、在上海一年多，这种光景每天他就感觉到主的同在，那个实在达到什么地步，好像手一摸就摸到主，并不是说主真的就在他旁边，不是，主在他心里，但是他感觉主的同在是真实的，是很强烈的。为什么？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才能够感觉到主真与我同在。平常他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不感觉得到。不但是这样，这节圣经用在今生的危险是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也可以用在我们免不了的一天肉身的死。在昨天晚上分组以后，一个姊妹讲到她的爸爸鬼神都不信的，到了癌症快要离开世界最后的几天才信主才受浸，本来她对死充满惧怕，但是以信主以受浸以后对死就坦然无惧。我们也看过，虽然不多也不太少，很多非基督徒的死，那个真的身临其境的肉体的死，通过那个死荫的幽谷，那种惧怕那种恐惧是言语不能形容。我们也看过不多不少主内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肉体临终的时候刚刚开始有恐惧有惧怕，经过一段时间在这件事上就得到释放。真是你看他临终的时候真像圣经所说一种死，什么死？安然去世，很平安的，甚至于他断气以后没有经过 殡仪馆的美容师的化妆，它是自然的，脸带笑容，不是那种非基督徒死以后脸上的那种肌肉神经那种紧张有趣的，不是那种，脸上有一种平安的一种笑容。所以也可以用在啊这一个肉体真实的死，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得掉的。你看我们经过死因的幽谷，不但能够感觉到主的同在是真的，而且下面说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你有没有想到一群羊群在前面走，牧羊的人无论在前面在中间在后面，他手上有一根杖有一根杆。所谓杖啊，比较粗比较短，所谓杆比较长比较细。如果我们要用人的身体形态啊，弟兄姊妹，我像一根杖，孔弟兄像一根杆，比较细比较瘦。你想牧羊人哪一个杖哪一个杆，在羊群前头，在羊群中间，在羊群后面，做什么用的？他一定是有用才拿两根杖，拿两个东西。就说羊群如果有方向走歪了，那个歪的程度不太大，走歪的羊群不太多，就拿那个长而细的杆去打一打。如果朝这边歪，就朝这边打一打，羊群就正常了。如果歪的方向啊很偏，这个角度很大，走歪的羊群数量也多，那个长而细的杆就不派用场，就拿粗而短的棍走到那一群多数偏差的羊群，就这样打过去，一打羊群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杆跟杖啊，在平时是代表神的管教，神的权柄，但是在危险的时候啊很奇妙，管教权柄就变成安慰，就变成保护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被神管教啊，哦，满心抱怨。你知道这个管教是好的，尤其在危险的时候，没有杖的打，没有杆的打，就没有保护，就没有安慰，敌人就可以任意而行，让你受到致命的伤。这个杖一出来，这个杆一出来，权柄就出来了。不但我们受管教啊，不敢再偏行己路，撒旦也就退后了。你就看见神的作为很奇妙，奇妙到我们人很难分析。明明是一个打的仗，但是这个打的仗里面有安慰，这个打的仗打在身上是痛的，但是这个痛有保护作用，就不让你走坠落的路，走得更多，走得更深，你就能够得到拯救，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真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主。你看水火也好，死因也好，流泪也好，都是消极的、痛苦的、颓丧的，但是放在神的手中就成为奇妙的工具，带给我们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造就的作用。我想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是一样，一个很受困扰的问题，这个垃圾怎么处置？但是人没有办法，神有办法。我们这样垃圾一样的人，神能够将我们经过流泪沟成为泉源之地；我们这样垃圾一样的废物，神能够将我们经过烈火，经过洪水，让我们改变了成为丰富。我们这样应该扔掉都找不到地方扔的地，这种没有用的人，神能够将我们经过死因的幽谷，让他的杖他的杆管教我们，保护我们，同时也是安慰我们。最后讲到20多年前，我住在台北长春路，那个附近有一家聚会所，聚会所里面有一个长老弟兄，当时80多岁，满清时候就做过差不多一个省长那样的地位，中英文很好。那一带住了好多位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那个二级上将，住了好多位。 虽然还没有退役，但是都没有正式职分了。这个聚会所布道会啊，只有长老弟兄出面了，请两个四川的二级上将，他愿意去听布道会，因为这个长老弟兄满清时候民国初年就很有声望，是他们的前辈。这个长老弟兄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现在活到80多岁，我知道来日不多，我的一生看人的死不知道看过多少，人死很痛苦，我有一个脆弱，我很怕我走到人生终点站了，那个肉体的死亡，那个带给我的痛苦，主啊，我真是怕，求你叫我能够安然去世。他常常这样祷告。有一天就在长春路，我们中间的彭弟兄他的母亲彭伯母在现场，长春路的家庭聚会，这个长老弟兄站起来做见证，他弟兄姊妹请翻到约翰福音第7章第7节，他正在翻，他就这样摸着头，弟兄姊妹就看他不大对，就有些跑上去扶着他，他慢慢就站不住，就把他放在椅子上，他坐不稳，就把他平躺在这个长椅子上，一摸断气了，完全没有痛苦，一分钟都不到，什么神听他的祷告，让他安然去世，经过死因的幽谷，足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信仰空洞空洞空洞，不空洞，很实在，在每天的事上，在每一件的事上，在生死挣扎的事上，我们的信仰是能够用的，能够派出用场的，而且足够我们用，而且能够解决我们诸般的问题。所以有弟兄姊妹今天正在经过柳瑞姑，不要怀疑，感谢主。也有弟兄姊妹今天正在经过烈火洪水的这种境界，感谢主，通过以后就好。也可能有少数弟兄姊妹正在面临到将要经过死因的幽谷，不必惧怕，因为主与我同在，宇宙最高的主宰与我同在，没有一个地方可怕，我是可怕的，但是他不怕，我没有办法，他有办法，他与我同在，我拉住他，足够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追求长进的弟兄姊妹，你面临到哪一个境界呀？不要怀疑，不要惧怕，要感谢主，而且主应许经过就好了，不是叫你停留。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夏弟兄领我们有点祷告。
我们善的神进一步念我们，我虽然有时我们经过水火一地，有时我们经过死因之国，但是叫我们经过这一切，能够认识你更多，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加的丰溢，更加的能够丰富，而我们的主一切临到我们了，虽然暂时我们会觉得痛苦，但以后却接受仁义的福音。而我们的主苏宁的途径从来没有短行，而只有在你面前更多的圣子更深的能够向着你投降。主啊，然而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活出的见证。主啊，当然你说出这一些的话语，不是叫我们听一番道理就过了，乃是叫我们日日更深的向着自己而死，更深的能够来求你，更多更深的作工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天天能够改变，被你更多的得着，更弃绝世界，更弃绝罪恶，更弃绝自己，能够天天靠着你想标杆珠宝。我们的主，愿你带领我们，你怜悯我们，加上你的祝福，感谢这些的话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新的鼓舞，努力奔跑前路。愿你祝福施恩，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